挺好，说雨非常的大，下车我都是要按电子琴的。我想到说雨这么大，实在是很困扰，所以我去祷告啊。一方面我也担心说雨这么大影响弟兄姐妹来聚会啊，这么大的雨，那我就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我不恳求你改变环境啊，但恳求你赐给弟兄姐妹一颗渴慕你的心，不让因为这个气候跟环境影响他们的亲近。那祷告完以后雨就停了。
不是，我也是，我特别大，我就抗拒，说你们来接我那么大，然后我后面我就祷告，我说我真的很想下这个课，我说如果空弟兄没看到我已经，我也很想去，我把衣服都穿好，我把帽子也戴上，我最后看一下，然后一出来看雨真的就停了。哦，但是我就说这个主在他看来没有难成的事。
是，我觉得感谢主。这个是我的补充资料，麻烦你也来发去，一个人一份。我要感谢你们，他大事小事都看过。好，启示录的补充资料啊，我会先讲这个补充资料。在我们课程里头，我们刚刚谈到说，启示录里有很多数字啊，但是最常出现的数字就是七这个字。譬如说给七个教会的信啊，在神那里有七灵啊，有七印，有七号，有七碗，有很多的很多的七。那这个字，这个数字呢，成为大多数人关注的这个数字关注的对象。那很多人也很想知道到底我们现在是在末世的哪一个阶段啊，所以常常会去看现今的时事啊，去套啊。那但是七啊，我们必须要讲七，它不是启示录的中心，它不是启示录的中心，插曲才是。什么是插曲？启示录插曲包括什么？在七个书信跟七印之间的两章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到的第四章跟第五章。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第一章讲到天上的神坐宝座的那位君王，第二章、第三章讲地上的教会所面临的问题，以及他要做的得胜者。第四章、第五章又把我们带到天上的宝座，有极大敬拜在那里。第四章、第五章，以及第五章，谁能够揭开那七印？所以，当我按照这个次序讲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对启示录，你们会记忆深刻，而且你会知道他每一章在讲什么。你会很清楚的。那第四章、第五章在描述天庭的景况，然后到第七章后面，它也分隔了第六印跟第七印。第六章你会想到，它从第一印讲到第六印，它忽然就停下来，它不讲第七印了，它忽然跳出去讲别的，那叫插曲。所以第七章又分隔了前六印跟第七印，讲神的仆人受益跟天上蒙救赎的圣灵。然后七号，前六号跟这七号之间也大概有两章，这也是插曲。那么讲到不再干眼跟中心见证人的命运，啊，最后讲到巴比伦的倾倒跟新耶路撒冷的兴起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约翰他刻意的去安排，七印之间、七号之间的插曲，那这些插曲。不是约翰他心血来潮啊，忽然给他加上一笔的啊。所谓的天启文学啊，它是口述文学。我们知道，在当时实在不像我们现在纸张那么发达，也没有印刷，所有的书籍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书信啊，羊皮卷啊，所以当时大部分都是用口述的，也就是保罗寄信给一个教会。那个教会就会要有人负责念，懂字的人，能够读的人负责念给大家，因为当时教育程度并不像现在那么高，所以他就念给大家听，所以这些是属于口述文学。那听的人呢，他们就要去记忆啊。所以当我在念一个东念念一篇文章啊，就好像我们的说书人一样啊，当我要吸引你的注意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些情节的安排，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就会被这些情节的安排给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所以这种口述文学利用这令人震撼的方式来表达重点，使听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所以这个插曲呢，就负有这样的任务。譬如说，作者由第一印开始逐一讲每一印的情景，当讲到第六印结束时候，听的人他自然就会期待说，那第七印呢？我第七印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们正在期待的时候，这时候约翰忽然就插去讲别的，然后才回到第七印。这种转折反而会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，为什么忽然停下来呢？为什么忽然在讲这个呢？到底在讲什么？所以呢，他们就会被吸引。其次，我们知道当时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在主后90年到100年之间，当时他写了约翰福音跟启示录，而三卷福音书马太、马可跟路加这时候 早就行之有年了。所以当时的教会对于耶稣末世的讲论，其中所发生的这些七印，其中末世所谓发生的这些事情，其实他们都很了解，因为耶稣基督讲过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些书卷也记载过了。那所以当他们听到启示录里头，也就是约翰所写的战争啊、饥荒啊、地震啊、太阳变黑啊、月亮变红如血啊、中心坠落，他们对这些东西其实是不陌生的，他们并非第一次听到，一点都不陌生。所以在约翰写的时候，不是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都听过了，所以他们在听过这些东西的过程，忽然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会吸引他们注意力。所以你会发现七印、七号、七碗的内容其实雷同，也就是说他那个事件好像重复反复不断的在描写同样的事情，一次又一次。这个我们下一次之后会讲七印、七号、七碗跟末世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我们会做一个对比。这些东西其实福音书已经交代清楚了。那约翰其实知道当时有三卷福音书，他自己也写了一卷，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，信徒也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曾讲论末后必要成全时。因此在启示录约翰复述这些耶稣所说过的话，但是忽然加入了插曲，这些插曲反而是信徒不熟悉的。耶稣说过的他们都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但现在约翰所讲这个反而是他们不熟悉的。所以他借此抓住信徒的注意力，告诉信徒应该如何面对这些事情。所以约翰真正要强调的不是七印、七号、七碗，因为这些东西信徒们都知道了，插曲才是启示录的核心，也就是第四章、第五章，就是介于七六印跟七印之间的那两章，后面呢还有七号、七碗的中间的插曲，那些插曲才是真正的重点。所以启示录的插曲所占的篇幅不会比七印、七号、七碗、七碗少，而这些插曲都有同一个主题，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其他的主题，它只有一个主题，都是针对当时受苦的信徒，告诉他们在末世当世界发生这些混乱的时候，神似乎不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他们应当如何去面对。那你会发现其实跟在对七个教会在讲的内容也差不多，因为这七个教会所讲的内容，他们最后都讲什么？忍耐到底的就必这样子得救，你们要做一个得胜者，你们要做一个得胜者，你们就可以得着神要给你们的奖赏。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启示录的主题呢从头到尾都很一贯，它并不复杂，它在讲一件事情， 他在讲信徒在面对末后的世代这些混乱、逼迫、战争、饥荒，人所看为，觉得好像神任凭的世界在堕落、在混乱，的时候，约翰他在帮助这些信徒怎么样把眼光定睛在天上，而不是在地上。所以第一个插曲发生在第四章第五章，约翰引导我们去看天上的事情。但是虽然地上混乱，但神仍然在掌权，当然人是万有之主。这是启示录第四章带给我们的震撼。第五章提到一个用七个印封住的书卷，除了那被杀的羔羊，没有人能够打开的阅读。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啊，所以有人讲说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啊， history 这个字啊，就是 his story， his 啊，当然就是指的是神，大写的 his 指的是神，神掌管历史。所以第五章，如果你看第五章，你会发现第五章他用了一个地上皇帝被朝拜的方式。我们如果不去看过第五章的话，你会发现羔羊来到坐宝座面前领取那个书卷，被七印封严的书卷，然后展开来。而这种动作是当时皇，就是整个皇帝他们在朝拜皇帝的时候，这个宫廷的形象一样是。所以以皇帝颁布谕旨的图像来呈现，虽然罗马皇帝多米耶拥有极大的权势，但这个皇帝他并不是掌管历史的神。这个我们之前的背景都稍微讲过了，对不对？罗马皇帝多米耶是当时约翰在写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，他正好是罗马皇帝的这个阶段。那多米耶当时有这种把皇帝当神在崇拜的这种习俗，看起来他好像拥有极大的权势，但其实真正掌管历史是天上的那位神。能够打开封印的书卷，能够掌管历史的唯有被杀的羔羊。好，这个是我的稍微点个补充的资料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们讲义都带来吗？启示录四到六，里面没有带的，我这边还有两份。好，所以你们回去读启示录第四、第五、第六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所以第五章我刚才所讲的，第五章第六节，他在那里讲到说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个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但当然，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讲，他们知道这个就在指耶稣嘛，指耶稣，有七角、七眼。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，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你像不像你在看古装剧那个来到上面来到那个面前领取那个书卷，好像诏书一样谕旨。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伤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非常的熟悉， 因为我们知道灾害指的是耶稣那位被杀的羔羊，他用他自己的宝血赎了他的百姓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天上的国民。所以这位羔羊他配得揭开七印，只有他配得揭开。而他们这一个 一圈又一圈的这个浪潮，敬拜的浪潮也是围绕在羔羊。所以这四活物，包括宝座旁的四活物长老，以及外围的 树木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他们就赞美这个羔羊，大声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能力、尊贵、荣耀颂赞的。所以这个第五章的内容。好，所以因此到进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，这个羔羊就揭开了七印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第六章。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里头，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的。那这是什么书卷？为何当没有配能展开观看这书卷的，约翰就大呼，因为这是关于将来必成的事的书卷，没有人展开，这个约翰急了，就急了大呼，没有人配的，怎么办呢？所幸得胜的羔羊得以展开，揭开这个七印。那只不过当这七印揭开的时候，其中所充满的是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愤怒跟刑罚。所以我把这个六印先整理在下面。那有四匹马，白马、红马、黑马、灰马。那这四匹马分别代表着假基督、假先知、刀剑、饥荒跟大量人口的死亡。那比较大的问题通常是在第一批白马，这位手拿着弓，有冠冕，不断的得胜，不断的得胜，该怎么解释？那有学者解释是基督，有解释的是敌基督，有解释是福音，有解释是战争。但是我们刚才讲过，约翰他不可能去自创基督耶稣以外的事，约翰在讲的是基督耶稣曾经讲过的事，特别是末世即将要发生的这些战争、饥荒、地震等等，这些是基督耶稣讲过的，所以他不可能讲出耶稣没讲过的或超过耶稣讲过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约翰所写的拿去对耶稣所讲。所以这四匹白马从第一印到第四印，它是一组启示，因为有四匹马，后面三匹马都代表灾祸、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。所以通常第一批按照一组启示来讲，第一批也应该是灾祸。那么这样是指什么呢？其实你如果对比基督所说过的话，你就末世征兆就可以找到答案。我们参考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，这段经文可以发现耶稣当时回答门徒末世的预兆。所以你们打开一下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，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听啊，门徒在问一个问题，他在问什么？你降临，就是基督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这是这个问题在问。耶稣基督回答，第四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耶稣所讲的，跟现在像不像？你们觉得跟现在很像？很多人说跟现在很像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也有假基督，大陆的东方闪电就说他是基督，对不对？有假基督，就迷惑了很多人，有战争，有地震，有饥荒，这些事情都一直在发生。那大家彼此互相陷害，彼此互相的仇恨，甚至呢基督徒要被杀害，要被万民恨恶，跟现在像不像？很像啊。所以爱心渐渐冷淡。好，那根据耶稣所说的，那么你去核对啊，去对比约翰所说的，你会发现第一批嘛，他其实在讲的是假基督、假先知、假基督啊，是迷惑人心的，冒着基督的名来的。所以这个白马就是有冠冕，手拿着弓，很像得胜者的图像啊，基督图像。因为这一切都是假，假冒，所以你就可以发现，当时耶稣在跟门徒讲，门徒来问，你来的时候末世的征兆是什么？初代教会的人都认为基督快来了，包括主后69年大逼迫。耶路撒冷被毁，他们都认为那就是末世的时候到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历史不断的在重演，历史不断的在重演。当时他们认为基督要来了，末世要到了。19世纪初圣洁运动在发生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认为末世要到了，基督要来了，福音已经传遍地极了，当时也是这么认为。所以你会发现历史不断的重复的巡回的在发生。所以七印、七号、七晚，你会发现它好像也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在发生。有些人把七印、七号、七晚当作是一个连续，好像一个阶段在发生的事，好像七印之后就是七晚，七晚之后就是七号，七号之后就是七晚，好像是一个时间的接续的方式在发生。但是如果你去把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来对比来看的话，你发现它是一个相同的事件，包括连最后结局都一样，不断重复的在发生。所以约翰他借着这样不断重复的在讲论，他带出来的重点，你会发现这三个插曲也在讲同样一件事情，而对信徒的鼓励也是同样的，这我们之后会讲到。好，所以第六章的末了经文是一个问句。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怕，因为每一印揭开的时候充满了各样的灾祸，而且那个灾祸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强烈啊。那到了第六印最后准备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 第六印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问句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这是一句非常严厉的问句，谁可以在神的面前站得住？谁能够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还能够站得住呢？所以这个问句开启了第七章，指出一群能够站立在宝座前的人。所以第七印啊，第六印之后，第七章在讲的是那些得胜者可以有资格站立在神面前的这群人。那这群人是谁呢？啊，这就是第七章在讲的。好，先停在这里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都没问题。
这个第五章的第六节。
第五章第六节。
啊，有七点七眼，就是什么七灵？这个什么七灵是指的什么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的。
等一下啊。
啊，第六节的后半节。
好，不用看。
七点七眼。
就是什么七灵。OK， 好，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，并长老之中有羔羊。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那么你觉得他在讲
哦、oh, okay. 是不是讲七个教会、啊、
不是。好，我们再把这句话再看一次啊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他在讲谁？
嗯，
羔羊嘛，对不对？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是对羔羊的形容，对不对？像是被杀过的，然后呢，有七角七眼，这还是在继续在形容什么？
就是形容羔羊，
还在形容羔羊，对不对？
对，
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OK。羔羊拿着书卷，他要来到宝座前，从宝座的右手中拿着书卷，他要去普天下去，也就是他揭开的七印，他要揭开这书卷，要揭开这七印，这七印的影响是普天下的，是普天下的。所以之后你看那七印所带来的影响是全地的。所以第四印杀开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，在地上夺去太平的，这第二印第四节，第六章第四节就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。所以他所揭开的这些印是对全地产生影响的。所以这里的七角七眼七灵都是在形容谁？都在形容羔羊。所以你从一开始，包括我们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，那这位主跟我们说话的主，就是七个灯台，手拿七星，啊， 你会发现他身上都是那七灵啊，七星，七个七灯台啊，那么七个使者等等，这些都是用来形容羔羊的。
就是这个
羔羊
刚才有听材料说的，前面说的很多的七，这个这七人也是包括在很多的七里。
是是是。下次我想每一次课程我可能都还会给你们一些补充的材料。下一次我们会把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末世论跟约翰的七号七晚，我们做一个对比，好，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相似度非常高，相似度很高。好，还没其他问题？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会过去，正如经上所说的万物的结局尽了。主，我们该如何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但是我们感谢你，因着有基督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是被救赎的，是被买赎出来的，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人，使我们能够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立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。主，同时我们不但自己因为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之外，主，我们也更看到末世的景况和怎样的可怕。主，我们应当要有一颗迫切的心，为在这世代当中还没有得着福音的人，我们恳切的祈求，迫切的祷告，使他们能够躲避这末世的灾难。主啊，让他们也能够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头。主啊，这是我们读到启示录之后我们该有的省思，以及从你那里而来的激励。愿你激励我们，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承担这大使命，并且在传递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施工上面有份，直传到地极。主，我们就向你上仰望，赐福我们待会主日崇拜。主，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主，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，以你的话语得到滋润，得到饱足。谢谢恩典主，特别为寇弟兄来祷告，他今天要在讲台上要分享你的话语，主，就求你来恩膏他的舌头，主，使他凭着圣灵的感动来说话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，而是凭着从神而来的意思。主，叫他口中所说的话语对弟兄姊妹是建造的，是有帮助的。主，就向这样仰望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灵。